有这么一句话，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什么意思呢？说人呢，不要相互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倘乎你老拿自己这缺点和别人的优点相比，越想越憋气，越想越窝囊，人呢能得一场大病，有那心路窄的想不开，就能寻死觅活。其实啊，老天爷对于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他教给每个人一样生存的本领。你看有的人好画画，有的人会写字，有的人厨艺特别棒，有的是驾车的高手，还有的能言善讲，有的体格倍儿棒。总而言之，都给你一件本事。可有些人说了，那为什么我现在还没有工作呢？那是你没有正视到你自己的这个本领所在，还没有挖掘出来，自暴自弃，亦或者呢是安于享受。当然那是其他方面的原因。人呢，这个攀比之心从小就开始有，打上幼儿园的时候互相就开始攀比，你看你们家带什么了，我们家带什么了，哎呀你看你这小书包名牌，你看我这书包就不好，你用的笔也漂亮，我这笔也不好看，我得回家啊，让我爸给我买新的。小孩就知道攀比，到了大了，大了成年人了，也有这种攀比的心理。人与人之间互相攀比，为什么有些人生气呢？往往是因为自身的性格和心理上的缺陷，使自己啊有了一种自卑的心态。其实生活啊，差别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的生活境遇能都一样吗？那就没意思了。而攀比之心又是难以克服，所以让很多人的人生啊觉得啊失去了很多的快乐。可是我们要静下来去想一想，终其一生，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公平的，他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就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没有偏袒。人生从起点到终点，短暂而漫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个人所拥有和承受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都是一样的。这个是自然赋予生命的规律，也是生活赋予人生的规律。只不过啊，每个人享用销售的方式不同，这就是不同的方式演绎出了不同的人生。攀比啊可以，但是啊别太在意，要太钻这牛角尖儿，反而适得其反。恰当的攀比能够激发自己的斗志，你看人家上那好学校，哎，我也得努力学习，我也得考上那学校。你看人家凭高级职称，我还是初级，我得努力工作，把我那业绩搞上去，跟人家业务水平是旗鼓相当。那么这样呢，有了压力他就有动力，反而适当的运用这种攀比心，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学习有着一定好处。哎，这事儿那也就不错。可能有人又问了，说为什么女人经常在一块儿的时候，时不时谈点什么，总爱互相攀比，炫耀一下自己的老公呢？这是不是男人和女人天生的有一种生理上的差别而表现出来的不同呢？其实要说这事儿啊，原因呢也很简单。其一，男女不平等、男权至上这种思想在很多人的这心里仍然也有影子。咱就比方说，一个家庭生活当中所受到尊重程度，取决于这家户主，也就是男人的社会地位，他的财富占有量、权力的大小。为什么这户主有时候绝大多数写的都是男的呢？为什么还按照这个顺承下来呢？在很多的时候，这个男人的地位、男人的财富、男人的权力起着很多的这种作用。虽然女人也是事业有成，但是一般来说都是互相攀比这个男人。哎，你老公在哪上班啊？哎，我老公什么什么单位？哎，这个单位效益效益如何好？一年有多少假期？哎，这什么五险一金又如何如之何？工作劳动强度怎么怎么样？说的是这个，借一攀比表现的是什么？表现的是自己的幸福。老公越好，自己越幸福； 所以表面上比老公，实际上是比谁更幸福。女人也有成绩，但是很少男人出去攀比的，我媳妇儿那工作老好了，我媳妇儿那工作怎么怎么地，这样的男人即便有恐怕不多。第二呢，女人呢争强好胜，喜欢赞美，愿意别人说她点好话，说她点好事。哎，你老公真强，哎呦你这日子过得可太好了，哎呦你这男人可嫁对了，你可真幸福，你看你这个衣食无忧的，也不用上班，天天老公伺候着，月月工资卡都放到你手里，工资你随便花，信用卡还帮你还，你喜欢什么就买什么，想到哪儿去国内国外带你溜达玩，哎呦你这个男人嫁得太好了。哎，他一听心里边美，有这种攀比的心理，这是比得上的心里面高兴。那还有不如人家的呢，比不上这样呢，心里面未免就有会有一些失落感。所以叫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商品也是这样，咱就拿汽车来说，汽车的品牌太多了，日系、美系、韩系，国产品牌数不胜数，每款车都有自己的优缺点，那能一样吗？有的说，哎，我这车省油，省油车它薄啊，安全性就差了，那个车厚，安全性就好了，可是费油啊。这车样子不大好看，那样子好看，发动机技术就比较老化。总而言之，没有十全十美的。所以啊，这两句话是在告诫世人，人呢要学会满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虽然道理是这么说的，可是对于一些人呢，真正到事儿上了，想不开。话说从前有这么一个大富翁，人家这个钱呢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做买卖勤奋，再加上有这个机遇，旁边又顺风顺水，有朋友帮着他一块帮衬，这买卖是越做越大。别看这么有钱，人家为人很低调，走到哪儿呢都很谦卑，见着谁呀，也不是说小脖梗梗着说话拉长音儿啊，我有钱了，我跟你们不一样，哎，这事儿不能这么，那叫什么，那叫小人乍富，舔胸叠肚，刚有俩钱儿，把握不住自己了，北找不着了，自己姓什么不知道了，那哪行啊。这个人呢处事很低调，见着谁呀不笑不说话，十分的温和，哎，有礼貌，没架子。离着他家不远有一个穷人，这主呢时不时的老打这富人家门口过，一过的时候就看人家车水马龙，老有来串门的，谁来串门都不空手来，大包小裹的礼物往里边拎，里出外进，迎来送往，这穷人看着就羡慕。你看人都有那种攀比心呢，这穷人也不例外，心说你看人家啊，这日子过得得多好啊，天天都不用忙别的，就送礼收礼物，这就够活半辈儿的，怎么这么多朋友啊。看来人呢还得有权有钱呢，二者取其一也可以，要不然像我这样穷的叮当响，连个朋友都没有，你说都没有人到我家串门给我拿点礼物看看我，没有，我竟拿着东西给人家送去了，那人家都不待见我。你看人家怎么这么有钱，哎呦，穿的也好，吃的也好，朋友也多，办什么事儿都顺风顺水，左右逢源。像我呢办点事儿啊到处卡我，不行，我呀也得变得这样，我也得有钱。谁一下生就有钱，都是后天努力的，凭什么他能有钱我就不能有钱，对，我得努力。哎，按说这真不错，面对人家作为自己奋斗的这么一个目标，回去就开始努力，脸朝黄土背朝天，认真的耕作，一来二去几年的时间，你别说也小有积蓄。你看，要不说攀比，你运用恰当，把握得体，这也是件好事。哎，这个穷人呢现在别说多富， 但是最起码也是吃喝不愁啊。按说你应该满足了吧，这回你可以了吧，不，又到这大富翁这儿了，还看人家，还跟人家比。你看人家啊，吃那东西，你看我吃那东西，是我倒不像过去有一顿没一顿吃糠咽菜了，我那桌上偶尔也见肉了，可人家吃的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同样是东西，怎么差着十万八千里呀？你看人家穿的穿绸裹缎，人家戴的那些金银首饰，家里面使唤的这么多人，你说我得什么时候能跟人家齐头并列呀？现在我想跟人说话，人都不待见我；我想跟人家称兄道弟做朋友，人家都不惜搭理我。这怎么能行呢？不行，我还得努力。可是又一想，我得干到什么时候啊？干到70，干到80，不吃不喝，干到人家那么大产业吗？我就是干到死，我也比不上人家呀。看来呀、啊，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啊。我就是这个穷命啊，我不论怎么拼，怎么奔，到头来跟人家一比，九牛之一毛，狗屁都不是。你说我还辛苦攒这么多钱，我还天天的这么累，我图什么呀？我跟人家我还比个什么劲儿啊？我要跟人家比，我活活我得气死，憋气窝火回到家了，看着家里自己的这个房子就憋气，看着自己存那点钱呢就恨得慌，一气之下一把火把房子给烧了，把这点钱都扔水里了。邻居一看，心说你疯了，这面就劝他，他也不听，大伙儿就跟他讲说你这是干什么呀，啊，虽然说你没富到那种程度，没富的流油，但是最起码你也是吃喝不愁啊，钱再少它也是钱呢、啊、是不是，有毛不算秃啊，你这是何苦挨灾的呢？你辛苦挣来的钱那玩意儿也不是大风刮来的，你都扔到水里，哎呀你呀、啊、你真是气迷心呐、啊。你看不是有很多人都说某人某人小心眼气迷心，哎哎，气迷心气迷心，说的就是这种人。如果说到我们佛经里的故事，我们拿这样的人也来做一个对比。世界上啊，也有一些俗家弟子，他们出家为僧是为了能够得到别人的供养，可是呢和那些得道的高僧一比起来，就觉得自己啊差得太远了，一看人家啊学识渊博，自己所知甚少，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够到人家那种境界呢？最好啊能给我省去这几十年修炼的时间，嘎不溜丢一下子我就能成为得道高僧，但是那又不可能，所以瞅人家就恨得慌，就气得慌，心说为什么人家懂那么多，为什么我懂这么少？你看人家走到哪儿前呼后拥，受到人们的尊重，而且呢又有很多的供养，我自己走哪儿没人认识，供养又太少了。结果这种人呢，他终日不是为了学法求道，只是一味的打自己的小算盘，又不想付出那个辛苦，又想得到那种尊敬，又想得到那种德高望重前辈所享受的福报，所以这一比较，自己心路是越想越窄，终日里愁眉不展，心里面是极为的不平衡，以至于啊自暴自弃，甚至不少人就放弃了继续修行学法，一想左溜我也达不到那种地步，或者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那种地步自己都不知道，算了，干脆啊我干点旁的吧。有些时候啊修行学法就好比是在啊烧一壶水，为什么有些人成功了而大部分的人还没有成功呢？就相当于你的那壶水还没有烧开，有多少人 在那壶水只烧到了99度的时候就放弃了，他却忽略了99度到100度这一度的跨越。说到人生也是这样，极少数人能够达到自己的人生顶峰，能够做得成功，而大多数人这一辈子碌碌无为，平安无事。那为什么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就没成功呢？我们用这个水壶的理论也可以说得通，就是这壶水还没等从99度到100度烧开这一度的跨越就放弃了，就忙着去烧另外一壶水了，所以这一辈子都是在烧水之间，都是在换壶之间。可是究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比人死的这种攀比心理，他看到了有些人成功，自己也希望达到那种状态，急于求成。不过他可忘了，人家成功正是因为能够把99度的水坚持烧到了100度，这样才获得成功。就像我们今天开篇说的这样，大富翁为人很低调，人呢应该懂得低调。有人说了，什么叫低调啊？低调啊，是不放弃原则的一种做人的风度和气魄，也是一种谋略与智慧，更是一种处事的姿态。那什么是低头呢？低头是对局势判断之后的一种做法，既有人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的无奈，也有受胯下之辱审时度势的大智若愚。真正懂得低头的人才能够参透人生，坦然面对是是非非，将琐碎的烦恼赶出心扉，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毫无牵绊地享受人生的美好。低调和低头既有相通之处，也有区别之分。低调是做人的智慧，低头是做事的技巧。正所谓做人要学会低调，做事要懂得低头。话说有个出家的僧人外出化缘，忽然间他走着走着发现在大道边上有一水坑。人都有好奇之心，老和尚呢探头望了一下，这一看可不要紧，可把老和尚心呢就滴了到嗓子眼儿了。怎么呢？他就发现在这水坑里面有一只蝎子，这蝎子掉到这水坑里想往上爬，这坑太深了，这蝎子爬了几回都摔下来了，围着这个水坑里面直打沫沫。这蝎子是不会说话呀，但是那意思说，我可怎么办呢？这我要出不去，这不活活把我给憋死，把我给饿死吗？苍天哪，谁来救我呀？大概是这意思。别看旁人没看懂，这老和尚可看懂了。您别忘了，出家人都有一颗慈悲之心呢，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还杀照灯呢。能够见死不救吗？那是不能，哪怕他是一只蝎子自己也得救。老和尚挽了挽袖子一伸手，那意思要把这蝎子给他拿出来，可是蝎子不知道啊，以为这人呢要攻击他呢，一甩那尾巴啊，噗，就给老和尚手背来了一声。老和尚一抖楞手，这蝎子又掉回坑里去了。按说这要换成旁人，一陌生可就走了，但是老和尚没有，二次伸手又去救这蝎子，结果呀这蝎子又给来一下。旁边有人看热闹就有点看不下去了，就跟这老和尚讲，我说大师啊，您这是干什么呀？你看他，你救他他不懂得，连蛰你两回，你说这种蝎子这不识好赖吗？真是个畜生啊，他死是活该呀，您何必还要救他呢？老和尚一听，哎，蝎子蛰人那是蝎子的天性，而救人施爱是我的天性，我怎么能够因为他的天性而放弃我的天性呢？这个故事 看似和低调低头没什么关系，可是您要细想想，这里面是大有关系。倘乎这老和尚要是趾高气昂高调无比，就不可能去关注蝎子的生死，也不可能被蝎子连蛰两回还会施以援手。这是源自于他对爱的追求，他没有作秀的感觉，而是不因蝎子的天性放弃自我的天性。这就是老和尚在受到伤害时也不肯放弃做人的原则。他哈腰也好，手捧也好，在被蛰两次的情况之下，最终达到了救蝎子的目的。那么这个故事不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个低调做人、低头做事的故事吗？有人说，地低能纳海，人低可称王，心中有真爱，善行爱无边。可能大多数人不见得能做出什么惊天伟业的这种大事，也不见得是那种巨人，但是要做一个爱他人、想得开、重谦和、能容、能忍、能让、能原谅、能放下、活得平和的人，这一点还是可以做到，也可以追求的。所以我们来说，一个人如果懂得低调与低头，那么他的心里才能够装得下的是满满的幸福。小品王赵本山曾经说过一番话，他说，这是一个低头的年代，是真心哈起腰来把自己交给观众的年代，我们都是到了应该低头的时候。谦虚不是一件坏事，低调也不是一件坏事，我觉得低头更不是一件坏事。那么通过我们今天的故事，可以感觉到低调和低头的重要性，也更能够感受到赵本山说这番话的时候语重心长、发自肺腑的那份情感。